今天是讲皈依三宝哦，还有这个身心的业果。这个三宝哈，这皈依三宝非常重要啊。三宝在我们佛教呢，就是佛宝、法宝、身宝。那么这个皈依三宝呢，是这个入身教之门呢、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佛教徒呢，那第一呢就是皈依佛法身三宝。还有呢，这个业果哦，这个因果呢，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是最基本、很重要的这个教义啊。那我们首先呢哈，说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啊？你下面呢就跟我们提起哈，这个第一呢，皈依必须要具备下面的两个因啊。第一呢，就是自己对轮回。以这个恶趣苦呢，我们呢心生这个恐惧。如果是说多恶趣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去受很大的这个苦。所以，因为我们要避免啊，要堕这个畜生恶鬼地狱呢，所以哈、自己对这个轮回啊，以这个恶趣苦呢，生这个恐惧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推动力了。啊，那不只是这样哈、同时我们对这个三宝呢有这个信心啊哈、这里说信任三宝有能力保护我们呢远离哪些这个部位哈、所以对三宝呢起这个生忍信。那么为什么这个三宝啊、能够让我们远离部位哈、不堕这个恶趣呢？我们下面会比较详细的说、那我们在这里哈、有用到这个叫做畏惧哦，我们来谈一下，把它分作三个层次的这个畏惧呢。第一是说对自身恶趣苦心生这个畏惧，就是说我们不要堕恶趣，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的畏惧。那么我们就止恶行善啊，那有这种的这个推动力呢，那我们就去行这个下士道。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对轮回这个应该多一个苦的啊，对轮回苦呢，我们心生这个畏惧啊，就是说虽然生善道，但是善道呢也是苦啊。总的说呢，我们一天没有解脱这个六道轮回呢，我们还是要在六道里面受苦呢。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的畏惧呢，就推动我们呢这个起初离心啊，修这个中士道。然后第三呢，是对他人呢在这个轮回中受苦，那么这个我们心生不忍呢，我们起这个悲悯的心啊。所以呢，这个已经不是一种负面的这个畏惧哈、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要了生死哈、那么众生呢、一切的众生也在受苦，所以呢，我们不忍众生苦哈、那么起一种的这个悲心，这个就是第三个层次的哈、这样我们呢就启发了这个菩提心哈、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讲这个皈依的对象。这个皈依呢，就是归头依靠。那么，什么是我们可以归头依靠的这个对象呢？我们说皈依就是皈依三宝啊。首先，我们来明白这个佛是代表什么，佛宝是什么啊？昨天我们也有说了啊，佛在这个十法界里面呢，包括了六类的这个凡夫哈、四种的这个圣人呢，他的这个地位呢是最高的啊，最高的果位。所以我们昨天呢引这个佛的果位呢，称为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就是他的这个觉悟呢，称为没有比他更高的，在宇宙里面呢，我们说哈、这个佛是圣人中的圣人了哈、所以叫做无上。没有比他更高的这个果位了。那我们看一下哈，一般上我们世人的这个信仰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在还没有接触到三宝之前呢，我们也是神佛不分的哈。 所以多数人呢，他的这个信仰就是喜欢呢、啊、寻求这个世间的这个黄魔天龙哦，还有这个厉鬼等的这个庇护哦，这个是一般叫做拜神的啊。那其实我们这种民间的这个信仰啊，所拜的这个神呢、啊，有三类的啊。一类呢是属于这个天神的、啊，天神呢，当然他福报呢比我们人的福报大，但是呢，我们很多哈、啊，我们所拜的这个神呢、啊，其实是属于鬼神，是属于恶鬼道的众生啊，他福报比我们还低，但是呢，我们说哈、啊，这个天神有天神的这个通啊，这个神通啊，哈，人也有人的通啊，那鬼也有鬼通啊，所以好像说我们很多人呢 啊一些什么事情啊解决不了的时候哈、啊，去求这些神呢、啊，其实多数都是属于这个叫做鬼界的众生啊，他虽然没有福报，但是他有他的这个鬼通啊，他就利用他的这个鬼通。那你去求他的时候呢，他跟你讲条件哈、啊，到最后其实是你把你的这个福报哈、啊、跟他分享啊。然后你去求神的时候啊，你就说哈、啊，你什么事情啊解决了，那你就要去答谢他什么哈、啊，就是把你的福报分享给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个比喻说啊，我们去求这些鬼神呢、啊，等于是像乞丐讨钱一样，但是这个乞丐很厉害，他从你的身上啊。拿了100块哈、啊，他给你80块，你还以为这个80块是他给你的啊？那时候我们很多人呢、啊，去这个求神啊、问字呢，是不是每个人中呢？不是的啊，这个中的人本来就是他自己过去中的这个福报了，所以这个道理呢，我们要明白。那么比较高层次的这个信仰呢，哈，啊，我们这边称为这个外道哈、啊，这外道也。加以说明一下了，基本上啊，这个佛教呢，我们是强调啊，佛教的这个教义呢是强调这个向这个心内求的啊，而不是这个心外有所求的，就称为外道啊。所以这个我们有说啊，学这个五明啊，这个五明里面呢，其中四明的这种世间的这个学问，那这个佛法呢就称为内明啊。或者是内道，所以这其他的这个宗教呢，他们就以这个梵天王啊、这个四谛等为他们的这个皈依对象啊。这个梵天呢，比如说印度教啊，印度教呢，他们的这个崇拜的这个 Brahma，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很冤枉啊，我们很多人拜的这个四面神呢、啊，很多人称为四面佛呢。其实就是印度教的大梵天 Brahma， 那严格上来讲不能够称为佛，因为他还是在这个天界六道里面呢、啊。那么从佛教的这个观点呢，这个印度教的这个梵天呢，在这个就是天人啊里面呢、啊、地位是非常高的，的确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再有这个叫做第四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我们拜这个玉皇大帝啊，就属于这个叫做第四天的天神啊。那么还有呢，这个耶稣基督教他们所拜的这个上帝啊，称为耶和华啊，或者是啊，到回教呢称为这个阿拉啊。从这个佛教这个眼光来去看呢、啊，也是属于这个高级的这个天神啊。但是不管是前面所说的这些鬼神呢、啊，或者是啊。这个天神呢、啊，啊，他们还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啊，所以呢，他们不堪为我们皈依的对象，他不能够帮助我们了脱生死，跳出这个六道轮回，主要是这一点啊。那我们可以皈依佛的原因呢，是因为佛有这下面的四种的这个殊胜呢、啊。第一啊，说佛已经解脱啊一切的这个烦恼。一切的这个部位，其实这个很重要，也让我们呢、啊、很容易的去分别啊。这个，因为我们以前是神佛不分嘛啊，所以你看最简单的分别呢，就是说啊，佛甚至这个阿罗汉啊，他已经超越了这个贪嗔痴烦恼，他没有贪心，没有嗔恨心啊， 没有这个愚痴性啊。那你看相比之下，你看那些宗教里面所形容的他们的这个天神哦，你不要去得罪他，你得罪他的话他会惩罚你哦，所以这个是代表着一种嗔恨心还是相当强的。圣人嘛，就是已经没有贪嗔痴哦，那么佛呢是圣人中哦最高的，圣人中的圣人了。所以第二呢，说佛呢能够善巧解脱哦众生的一切不为之法，还有帮他们哦教导他们除掉他们的根本烦恼。那么在这方面呢，这个佛的这个善巧呢，就胜过这个阿罗汉、度觉啊，还有菩萨是圆满的啊。那么再来呢，说佛大悲啊，普度啊，无有亲疏啊，意思就是说，佛对所有的众生呢，都是一视同仁呢、啊，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啊，分别心很重，对我们喜欢的人呢，啊，我们一种的贪着，对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哈、啊、起一种的嗔恚心。你看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些出家的这个弟子，比如说提婆达多哈、啊，他野心很大啊，他想要代替佛陀来领导僧团，但是他自己修的，他不是老师的这个修哈、啊，所以佛陀不可能哈、啊、让他去领导僧团。那么他就几次啊想要害这个佛陀。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哈、啊，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哈、啊，他也为他受记，说他预测他最终呢啊，这个提婆达多，虽然他在这一世了啊，跟佛同一世的时候造了很重的这个罪业，他要堕地狱呢，去承受这些地狱的这个果报，但是呢，他最后也会成佛。那还有佛。他有自己的这个儿子罗侯罗哈，说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儿子，到后来他成道了，回到这个皇宫里面啊，这个罗侯罗最后也跟着他出家了。但是呢，他没有说因为这个罗侯罗哈、啊、是他儿子啊，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这样的、啊，所以说佛大悲普度无有亲疏哈、啊。下来呢，就说。无论有恩无恩啊，佛皆饶益啊。所以佛呢，他绝对不是说一种利害的关系啊。我们讲的很难听说，我们世间上很多人呢是叫做势利眼的啊。那么他会去帮助对自己有恩的 啊，或者是说会给我们好处的人呢，我们去巴结他啊。那么如果看到这个人呢，他帮不上你的忙的啊，我们就不理他了。所以哈、啊，这个是佛的四种的殊胜，就是说他可以，为什么佛呢可以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最主要呢，我们要了生死哈、啊，我们要成就最高的这个果位呢，那唯有佛陀哈、啊，他是我们皈依的，我们能够哈、啊、去归头依靠啊，最终呢，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哈、啊，成就这个佛道，跟他平起平坐哈、啊。这个也是佛教的特别，佛呢就是要我们每个人啊，啊，他说每个众生都有佛性，那最终也要我们每个都成佛啊。其他的宗教就不是这样的哈、啊，好像耶稣基督教这个啊，犹太教啊，这个回教，你不能够说你要做上帝的啊，你可以到这个上帝的天堂了，但是上帝啊地位永远是比你高的。那么我们皈依的对象里面也有哦，这个身，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讲一下。那么这个身宝呢，也有四种的这个殊胜啊、哦，但是呢，不能够与佛相比。那么第二皈依的对象呢，啊、哦，还有就是说法呢，可以让我们证得佛的四种的殊胜呢。那下来讲那个第二皈依的对象呢是法。这个本来这些都是从那个梵文啊、哦、我们这个佛是音译佛陀、哦、本来是 Buddha， 那么这个古音、哦、可能译起来呢就比较相近那个、啊、佛陀了、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法呢就是 Dharma、哦、有时候翻译为音译为大魔，那么这个身呢、啊哦、 就是三嘎，音译为这个圣邪。所以我们唱三宝歌的时候，南无佛陀耶，南无大摩耶，南无圣邪耶，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的意思啊。那么法简单呢，就是说佛所说的教法，就是教我们呢、修行的方法。那身呢，是指这个安住于教法的众。本来这个身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众，大众的众，所以是一个团体啦，我们叫做身团。那么这个身呢，它也有三个层次的这个众的意思严格上来说，我们说皈依身宝呢，是指皈依贤圣身，就是说皈依至少已经证阿罗汉果的圣人了。昨天我们说了阿罗汉、杜觉、菩萨、佛是四类的圣人那么在佛果位是最高的，那么佛以下的这个其他三类的这个圣人就称为贤圣身了。什么贤圣身呢？包括了阿罗汉，包括了菩萨。但是这些问题是这样，即使一个阿罗汉、一个圣人、一个菩萨呢，在我们的面前呢，我们也没有这种智慧去分别说他是一个圣人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以这个叫做比丘尼身呢，来代表这个身宝。我们说这个住持三宝里面的这个身宝呢，什么是叫做比丘身呢？比丘身呢，就是说佛的弟子呢，有分为出家弟子跟在家的弟子。那么出家的弟子男众的，受了这个具足戒的，称为比丘。那么这个合起来就是这个比丘的僧团那女众呢，就称为比丘尼。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说以这个出家众来代表这个僧宝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说佛陀在印度说法40多年还没有入灭之前呢，他就把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呢交代给比丘僧团就是出家的这个僧团呢，就是把这个佛法延续的这个责任交代给出家僧团。所以这样的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佛法呢，还要看有没有这个僧团的存在。如果僧团呢不存在了怎么说僧团不存在？如果是说出家众呢，他已经不守这个比丘或者比丘尼的这个戒律的话呢，那就糟糕了那僧团呢，清净的僧团就不存在，那么佛法呢也完了。这个佛法能够延续佛灭后延续2500多年这个责任，重大的责任呢，是在这个出家僧团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佛教徒在家人呢，对这个出家人是恭敬的，因为就是这个出家众是代表这个僧宝这样的意思然后还有在另外一个层次呢，范围更广的叫做这个大众。那本来的这个梵文呢，这个贤圣身呢称为阿瑞亚桑嘎，比丘身、比库或者是比树这个比树、比树尼桑嘎。那么这个大众呢，就是马哈桑嘎。本来这个字这个阿瑞亚它有带着一种种族的这个含义就是说印度人来说呢，本来本土的人我们叫做布米布特拉，本来在印度的人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从外来的这个雅利安人或者这个，那么佛陀呢，他的这个释迦住是属于这个雅利安民族的，所以后来呢，这个雅利安呢就变成了带有这个神圣的意思所以呢这个阿瑞亚桑嘎呢，就是指这个贤圣身那我们讲到这个这个大众呢，就是包括了出家在家的弟子那么这个大众呢，我们有时候以这个四众来形容，有时候七众。四众呢，就是 刚才讲了啊，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在家也有男众、女众，但是呢，七众呢是把出家众呢更细的分为五众，就是说在还没有受这个比丘戒之前呢，男众呢先受这个沙弥戒，那在还没有受比丘尼戒的时候，女众的出家人呢就是先受这个沙弥尼，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悉查摩那，然后再受这个比丘尼戒，所以合起来呢哈，就出家的五众，在家的二众，就叫做七众的这个弟子哈。所以广义的来说哦，这个大众呢，就是指皈依三宝的佛弟子。那我们下来哈，跟大家用一种比喻啊来解析说，这个皈依三宝它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啊。第一呢，叫做普通的这个皈依了。这普通的皈依就是说，我们全心全意的信赖这个佛法僧三宝。那么在这个掌中解脱里面啊，在这个广论里面呢，他就用以下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好像病人呢，病人是指我们哈、有这个贪嗔痴烦恼的众生呢、我们都是有病，这个是心的病了哈、那我们要指望我们的这个病呢，谁能够医呢哈、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药品和护士，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医生啊，然后他医生替我们诊断了，对症下药，就给我们这个药，然后医生呢他有助手啊，就是这些护士啊，所以就把这个佛呢，因为我们的是贪嗔痴是心的病啊，那佛是大医王呢，是医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所以称为啊大医王啊，等于一个医生。那么佛要医治我们贪嗔痴烦恼的心病呢，他就种种的这个法门呢就比喻为药啊，这个就是法，然后这个护士呢就比喻为这个身，所以这个啊是我们皈依佛法身呢用这样的这个比喻，等于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哈、医生啊，这个药还有这个护士的重要性。在昨天我们说哦，这个啊，听闻佛法的这个态度里面呢、我们只介绍这个叫做断气三过哦。那么它里面其实下面一段呢，还有就是教我们做这种六种的这个六想啊。其中的六想呢，就是说要知道自己哈、有贪嗔痴烦恼，是病人。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善知识呢，他是医生啊，因为现在佛不在了，这个我们就把善知识啊当作是佛这样哈啊，我们接触到这个三宝呢，就是通过善知识，然后啊这个善知识呢会给我们引导我们呢、修行的这个法门呢，就当作是药，同时非常强调说啊，如果我们是去看病的话呢，医生给了我们这个药，我们不是把这个药拿回去啊，收在冰箱里面。那我们的病永远不会好，或者这个医生呢说我们啊什么病呢啊什么样的食物哦我们不要吃，那我们一定要照着医生的交代，还有啊这个医生的这个助手了、这个是叫做普通的皈依了。那么第二呢是说这个属身的这个皈依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啊讲到这个恐惧的时候三个层次呢哈、那么第一呢，我们是不堕恶趣，那么我们信任三宝有这个能力啊、让我们不堕这个恶趣，那我们就皈依三宝啊。但是如果我们最终呢是要去帮助众生呢，要成就佛道呢，那么那一种的这个心啊，就是最高层次的皈依，叫做属身的皈依呢，就是我们啊把这个佛呢也当作是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也要成佛，并不是每个人呢、他会选择这么高的这个目标哈、这个最高的目标。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皈依法呢哈、在这个殊胜的这个皈依呢，就是说哈、这个法为哈、就是我们让众生呢可以抵达这个佛果的方法 或者是叫做道，就是一条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法呢，是我们要去走，我们要去修的一条路。那么这个身呢，就是我们在修行啊佛道上的这个伴侣，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呢，不只是一个人啊，有很多人，有一些呢在我们前面的，我们可以跟着他们；有一些在我们后面的，我们有时候转过头来哈，要照顾这些哈，在这个佛道上的这些伴侣哈。所以这个也可以比喻说，为什么我们说在家信徒呢，也对出家人呢一种的尊重呢？就是说，出家人他已经放下俗世，他全心全神的投入这个修行的道路上了，所以他在这条道路上呢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可以跟着他。但是我们学佛了以后呢，那么比后来学的人呢好一点的话，我们也要照顾到其他的人啊。我们就等于说哈，在这条路上我们来观前顾后这样的啊。这个是说我们这样的皈依三宝呢，就是说以最高的佛果为我们的目标，同时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方法啊，就是说从凡夫走向这个最终的这个佛果。这条路呢本来这个法门是很多的，我们选择一个适合我们的这个法门啊，那么已经在修这个法门叫做皈依法。那么同时呢在这条修行的道路上啊，还有一些朋友，一些善知识啊，一些伴侣啊，是这样的这个意义啊。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有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我们又已经开始走向那个目标了啊，又有在这条道路上啊有很多人来扶持着我们，当然我们会成就啊，当然不会再堕这个三恶道。所以佛教绝对不是说信者得救啊，光信是不够的，不足够的啊。现在讲的这个皈依三宝啊，是要我们从这个信啊启发我们去修，这个是世间上呢是很重要的。那么以这个比喻来说了哈，我们说比如我们去爬山，爬山的时候呢，我们选择说哦，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到这个山顶啊，这个就等于这个佛为最高的这个目标哈。那么要爬山有很多路，就等于说哈，佛有很多的这个法门，虽然法门不同了哈，这山路有很多条不同的，但是最终的目标呢是同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山顶啊，就是佛果。然后呢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法门这条路呢的这些哈爬山的同伴呢啊，就比喻为这个身了。所以这个是皈依佛法身的意义啊，然后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哈容易的明白。下来一个重要的这个课题呢是讲这个哈身心业果。那么这个因果的教义呢是佛教里面最基本啊最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呢就以一个啊这个明朝啊一位严了凡先生啊，他著了一本书叫做《了凡四顺》。这个《了凡四顺》里面分成四个部分啊，第一呢这个立命那边啊，他把他自己生平的这个遭遇呢他写下来。其实这本书呢是他写给他的儿子啊，就是要教导他的儿子的。那么这位严了凡呢，他的名字叫做圆黄啊，是在明朝时代的人呢。那么他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父亲，那么他妈妈呢就随着他的父亲的意愿呢让他去学医。在当时候这个比较古的时代哈，在中国呢一般年轻人呢都是去读书啊，这种私塾的这个制度啊，要考这个功名了。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做医生，以后可以救人呢，所以他从小呢他就学医。那么以前学医就是去跟着一个医师啊学习。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叫做慈云寺啊，就碰到了一位孔老先生。 那么这个孔老先生哈、哦，他跟他谈话当中，之前他不认识他的，就说他有做官的这个命啊、哦，就跟他讲一些事情啊。那么他就把这个老先生呢请回家里面去，因为他讲的很多事情，他也自己也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那结果呢，他这个孔老先生到他们的家里面哦，就跟他算很多东西哈、哦。这个不管是叫做哈、哦、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呢，都看得啊、哦、很灵验呐、啊。因为哈、哦、这个孔老先生呢、啊，他很专长啊，这个叫做哈、哦、命学理术，这个用我们简单的话哈、啊，就是算命的这门学问，他很厉害啊、哦。所以他之前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所讲的啊、哦，他已经发生过的都是很准。那么这个孔先生呢，就跟啊这个严老太太说哦，他的儿子这个严王哦，他有做官的这个命哦，同时替他预测说，如果他去改行了哈、哦，去念书的话呢，那么他在考试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啊，好像说这个啊先考哦。啊，这个他会考到第14名啊，辅考第71名，这个体考第9名，他就事先跟他算哈、哦。那么也因为这个孔老先生很厉害嘛哈、哦，所以他的这个母亲啊也信任他说，既然他儿子呢有做官的命，那就给他去读书好了哈、哦，求这个功名啊。那么后来真的他去考试啊，每一次都给他。之前呢，这个孔先生哈、哦，之前他就算得准准啊、哦，比如说他这个啊、哦，童生呢考第14名啊、哦，他就也不考第13、第15名，就准准的14名这样哈、哦，反正什么都准的。那后来他就替他一生啊、哦，终身啊、哦，替他看，就说他最后他的这个啊、哦、官位呢。最高呢啊是做这个四川的这个知县呢，那同时啊替他算说他在哪一年啊，就是他53岁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呢他会死，你看厉害吗哈、啊？你们有去给人家算命的哈、啊？有没有这么厉害的哈、啊？算到什么时候他会死哈、啊？然后说他没有孩子的命啊，那没有孩子的命这个就要他的命了哈。啊因为他是独生子哦，啊，那中国人呐、啊，就是这种传宗接代哈、哦，很重要的嘛。但是无可奈何哈、啊，反正那孔先生这么厉害，全部算的都准呢，啊，这样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如果说一切都已经注定下来了，那么何必去跟人家争呢？啊，所以他就变成了很消沉了、啊，就变成与世无争了、啊，也不用读书了。反正命中注定啊，能够考到什么哈、哦，就会考到什么哈、哦，那也不能够强求的，所以他就去学静坐，不要跟人家争了哈、哦。那有一次的时候，他从这个啊燕京或者北京啊到这个南京的时候，在南京的这个郊外啊有一个啊栖霞寺啊栖霞山呢、啊，那边有一位云顾禅师啊，听说这个禅师呢。啊，这个很出名的一个禅师，他就去拜见这个禅师哈、哦，那么就跟这个禅师两个人哈、哦，一室对坐三日啊，都不用睡觉的啊。那这个禅师看到这个年轻人哇，很了不起哈、哦，因为看他没有杂念哈、哦，也不胡思乱想啊、哦，能够这样坐三天呢，开始跟他就问他，那么谈话之中呢，这个炎黄呢就。告诉他哈、哦，他的命呢，全部都给这个孔先生算定了啊，所以他何必去跟人家争？所以他就这样呢，就去学静坐。那这个禅师呢，听了就笑哈、哦，他说：“我以为呢，本来以为你是一个豪杰哈、哦，那你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凡夫了。”啊，就跟他后来就跟他讲道理说哈、哦，告诉他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因果啊，就说其实。一般人所说的这个命运呢、啊，如果是说在一个饥饿的人呢、啊，做很多恶事的人呢、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命呢、啊，啊，算命先生也算不到的，也会就是说转向那个坏的一方面呢、啊。 相反的一个忌山的人，做很多善事的人呢，算命先生也算不到的哈。那么这个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啊。所以他就教他说啊，把他这个往日的这个过世啊，在这个佛前啊，这个表白忏悔啊，这个忏悔的法门很重要。我们说啊，初学佛的这个阶段呢，就是要除掉这个障碍，叫做净罪啊。那么累积资粮呢，所以呢啊，叫他先学这个忏悔啊，忏悔自己的以往的这个过失，然后叫他发愿行三千件的这个善事啊，先求这个登科啊。那又教他说，每天呢、晚上呢，凡审他一天所做的善事啊，还有不善的事呢，就记录在这个叫做功过表或者功过簿上，是吧？我们一天做了什么好的事情，那么还有这个恶的，一个叫做功，一个叫做过哦。同时教他持这个准提菩萨的咒，这个是一种，也是一种忏悔的法门了哈。所以啊，他得到这个禅师的引导之后呢，啊，他觉得说禅师跟他讲的这个佛教因果啊，是很合理的啊，所以他就改了自己的名字。以前的人呢、他读书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学名的，本来他的名字叫做学海，那么遇到禅师之后呢，禅师说他是凡夫嘛，所以他就说啊，把自己的名字啊，他说纪念了悟立命的道理呢哈、那么不落凡夫俗子的啊这个窠臼呢，就改名为了凡。所以后来他著的那本书叫做《言了凡》啊，叫做《了凡四顺》呢。那么他就去积极的行啊三千件的这个善事啊，那圆满三千件的善事过后呢，第二年呢、他这个去礼部的这个考试啊，本来孔先生之前替他算说他会考到第三名呢，结果他考到第一名了，这个是第一次不准了，之前都算得很准的啊。那他当然更加有信心啊，本来这个孔先生说他没有儿子的命啊，所以呢他又在发愿啊，行三千件的这个善事啊，这个就是发这个求子之愿呢、那几年后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其实他这本书就是写给他的儿子的啊。那孔先生也说他考啊不会考中这个进士的啊，那么他就为了要求这个中进士呢，他又许下一个愿哈，行一万件的这个善事啊。那么在三年呢，成就了这一万件的善事呢，他最终也中了这个进士啊。所以呢，他这个官位呢，也比他以前孔先生替他预测的算的哈高了。那么在他69岁那一年呢，就写了这本书《了凡四顺》哈。你们还记得那个本来孔先生替他算命说他能够活到几岁吗？53。所以啊，这个寿命呢不是注定的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有时候啊，看到一些老辈的人呢、他们很会说话哈、去安慰人家，好像说人家家里面呢、做摆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安慰说，哎呀，人呢、还没有住生就住死了 其实这边里面就告诉我们，好像颜了凡呢、他从他的这个自己啊一生他写出来的这个事迹里面呢、你看他的这个孔先生本来这么厉害的，算他能够活到53岁呢哈、结果呢他积极的行善呢，他活到74岁。所以那个这个啊，我们呢、未生呢、就注定什么时候死呢，那个也不一定的啊、那我们倒回来啊，来解析一下这个颜了凡呢、他这个命运里面呢、所遭遇的怎么去解析呢、用这个佛教这个因果呢，它就有下面的三个重要的这个法则啊。第一呢是说，如是因呢生如是果，我们啊叫做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我们种这个善的因呢，就会得到善的这个果，这个是第一啊。那么第二呢是说， 这个承受的这个果报是自作自受的，别人不能够代替的。那再有呢，第三呢，叫做三十业呢，就是说这个因跟果、种下去的这个因呢，有一些呢，这一世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果，叫做顺现。那么有一些啊，是要第二世，叫做顺次，才能够得到它的果。那更有一些的这个因呢，种下去哈、要超过二世呢，叫做顺后呢，我们才得到它的这个果。所以这些果呢，我们叫做一熟果，就是不同时候哈、成熟的这个果，这边叫做三十叶啊。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这个袁了凡呢、这个禅师跟他说，一个饥饿的人或者饥三的人呢，我们一般人相信的这个命运呢是能够改变的呢，因为他做了三千件的善事，一万件的这个善事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个不是注定的啊，是你自己的意志力去做。那么你做这么多的这个善事啊，有一些这一世他的这个果就成熟了，那么这个算命先生算不到的啊，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因果、就是讲三世。这个讲回我们第一堂课讲啊，生命是无限相续，三世是指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因果来说呢，过去的因呢影响我们这一世承受的这个果报，然后我们这一世的这个因呢啊，会影响我们未来承受的这个果报。这个过去包括过去世，包括昨天。那么未来呢，包括明天，也包括未来世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预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啊。这个预知来世果呢，今生作者是。这个就讲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因跟果、因跟果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如果是说命运的话呢，那命运是操纵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哦。那一般人呢，讲的这个宿命论呢，就是二世的因果。那么我们第一要明白的就是说，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不是一世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只看到目前呢，他说哦，我记得曾经有人问我说啊，佛教讲因果，但是他说我的朋友哈、他老老实实的做生意，他都不发大啊。那么一个走私漏税的人呢、走私贩毒的他就发大了啊。那么怎么说呢？怎么说因果呢？那他是看这一世。佛教里面呢说，过去世造的这个因呢，也会影响这一世的啊。但是呢，更加重要的，佛教的这个因果呢，不是讲宿命论呢、不是讲宿命论，就是二世的因果。那么这个二世的因果，过去影响现在啊，其实我们不能够去改变它，很大的改变。但是呢，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呢，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非常强调啊，是三世的这个因果。所以这个是啊，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因果它三个重要的这个法则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啊，那中国人呢，也因为受了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因果，所以我们就说啊，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那么后面再加说啊，不是不报啊，时间未到，就是这个道理了啊。那么补充一下啊，除了这个因跟果的关系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缘呢 啊。那我们用一个我们种水果的例子啊，现在我们出产榴莲的季节啊，所以这个榴莲树呢，它当然是这个榴莲的这个种子种下去呢，现在它长出来是榴莲哈，它不会红毛丹的种子种下去，它以后长榴莲出来的哈。但是呢，除了这个因跟果的关系呢，还有缘呢啊，就是说这个水果种子种下去了，我们呢去施肥啊、浇水呢，它长出来的这个果呢啊，就是很好的啊。这个榴莲呢，它好的品种种下去呢，你也要去照顾它了啊。它长出来呢，就是很大粒的榴莲，也很香很甜的啊。这个是如果你让它自生自灭在那里种哦， 它也是长出榴莲，但是它就不同了，它的分别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缘、哦、所以这个因跟果、哦、它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但是这个缘呢也能够影响，那么这个因跟果呢是迟跟早，有的迟一点成熟，有一些早一点，刚才我们说三十叶啊，那么这个缘呢就能够影响到我们收到的那个果呢的轻重，或者是啊它的弱与强啊。所以虽然我们说啊这个因果呢，我们造这个因果啊，这个要自作自受呢，佛教里面还有一个，你看即使严了凡啊遇到禅师的时候，他也先教他这个忏悔的法门呢。那么这个忏悔的法门哈、哦、这个忏悔跟业果的关系啊、哦、要说得很详细啊、哦、可能我们还需要另讲一堂课啦。那么我们在座各位学员，你们有兴趣的话哈、啊、自己去看，自己去研究这个广论啊，或者这个掌中解脱，他就讲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势力的忏悔讲得非常详细，我们今天不说了啊。那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来说明啊，我们有一个叫做重业轻受啊，这个还有可以提早受的一个例子啊，就说本来啊我们造了一个很重的这个罪业呢，是要堕恶趣，这个果呢是要可能要很严重的话呢要堕这个地狱啊，地狱道的。但是现在我们用这个忏悔的这个力量呢哈、那么结果呢我们就在这一世呢就生了一场大病，所以呢它这个果呢提早成熟，同时本来是哈、这个堕这个地狱道很巨大的这个苦的果报哈、那么就轻受，叫做重业轻受，就生一场大病了。所以哈、这个忏悔呢是一个在佛教里面哈、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法门呢、但是我们要懂得哈、基本上那个果也是要去还是要承受的，我们说这个因果哈、不昧了啊，你不能够说完全不去受的，这样就没有因果了哈、但是如果是说本来要堕第一道去受很巨大的痛苦呢，现在生一场大病哦，那个算起来哈、差得太大太大了哈、那么好，再补充一下呢，就是说我们上面讲的这个业啊、比较强调就是说业果呢是个人呢、个人受的这个业，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间上呢不是单独生存的啊，在佛教里面也有所谓的这个共业啊，就中国人的这个智慧啦、比如在这个易经里面啊，他有说这个积善之家呢必有余庆，那么这个就是说啊，一个人他行善的话呢他能够影响到他的这个后代，那么这个听起来呢是不是说违反了这个叫做自作自受的这个法则呢？其实不是啊，他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自业跟共业的这个分别啊，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呢啊，家庭有家庭的这个共业啊，那么或者是说你在一家公司里面服务呢，那个也有他的共业啊，那我们在一个道场里面啊也有我们道场的这个大家的共业，在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我们的国家哈、跟另外一个国家战争了，那很多人呢、都要遭殃。那么现在我们甚至哈、这种要提升这种环保的意识呢，也是告诉我们说，所谓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地球村呢哈、你在这个地球的一个角落去破坏那个环境哈、其他的地方的人呢也遭殃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众生的一种共业。那么这个共业呢之中呢也有啊这个不共业，就是个人的这个业啊。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我们 有时候看到新闻啊，飞机失事了，那飞机里面的总共啊，连乘客啊，还有服务人员呢，有250个人啊，那么结果呢，200个人死了，那剩下50个叫他逃生啊，所以大家同在一辆飞机是一种的共业，那飞机啊，这个失事呢是共业，但是呢，共业中有不共业呢，就是说200人死了。其他50个啊生存呢、啊、那么这边顺带提一下啊，说好像说这个易经里面讲的这个积三之家必有余庆的，这个是指一个家庭来说啊。那我自己觉得说这个东方人的这个观念呢、啊、这种家制观念呢、啊、这个家庭呢这个单位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会受家庭的影响呢当然也很大。相比之下，如果在这种西方的社会里面，以前我接触他们西洋人，他小孩子10几岁他就要独立了，他如果跟着他的父母亲住啊，还要交钱给父母亲，等于是寄宿在他父母亲的这个家里面。那么在那一种的这个社会里面，家庭的这个工业的影响力呢就没有这么大了。其实他们那种文化价值观念也很特别啊，所以那些洋人呢、啊、他们死了以后他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他不会留很多的钱给他的子孙的，他捐给那个教会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啊、如果讲这个布施的一种理念来讲啊，他比我们放得下，比我们有智慧啊，因为交给他的这个子孙未必对他们有好处，那么他交给那个教会啊，至少我们说了如果是说我们所种下去的这个田了那个是智慧比较高的做法。这个跟大家提一下，再补充这个因缘果还有这个共业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上面呢是以这个汉系佛教里面这个颜了凡的故事跟大家来讲这个题目那现在倒回来，这个在这个藏系佛教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广论，从这个掌中解脱里面它对这个业果呢，它有下面呢这个四个提出，四个叫做特性或者是法则第一呢叫做业果决定，这个就跟我们上面所说的种善得善种恶得恶。或者我们有一句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第二呢，这个业果增长广大这个业果增长广大我们前面呢就没有这么强调，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一件事情是很小的从善的来讲你说哎呀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它以后呢它成长出来的这个果可能是很大的，就好像一颗小小粒的种子种下去它以后长出一棵很大的树结出很多很多的这个果。那相反的也不要以为说哎这个是小事情这个蚂蚁在这个地上我把它踏死小事情那个果呢以后可能也增长广大，你要受到很大的这个果报。那下来呢第三呢说未造不会坐以不事这个他就说我们没有去造的这个因呢，我们不会无端端的去承受到那种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很多人相信命运的人他一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怨天尤地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来讲老天爷不公平其他的宗教的信仰也是这样他就埋怨这个上帝啦，这个天神啦其实这个老天爷很冤枉的，跟他没事的，这个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负起那个责任的，应该说未造不会嘛同时坐以不是说因果丝毫不爽的说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到那个时候成熟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承受那个果报了。那么我们呢 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把这两个课题呢合为一堂课来讲啊。那么主要的就是跟大家哈、啊，就是介绍这个啊，我们修这个下士道呢，从这个观无常啊啊，然后了解这个恶道的苦呢，进而皈依三宝啊，然后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业果呢，那、啊、在这个行啊。这个下士道里面呢，我们就是皈依三宝了，我们啊懂得这个业果，我们就要这个止恶行善哈、啊。那止恶行善呢，这个人天法门里面呢，就教我们呢要守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啊，那么不杀害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啊。然后不是人家给我们的东西呢，用任何的方式去得到的，就叫不移取，这叫不偷盗啊，啊不邪淫啊，这个是什么啊？我们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啊，在这个夫妻之间呢、啊、以外的叫做邪淫啊，我们不要去犯啊，这样我们也去侵犯别人的这个家庭的幸福啊，还有侵犯别人的这个贞洁，那再有呢？上面是指我们的这个身所造的这个业啊，那下来呢，这个不妄语呢，是我们这个口所造的这个业啊，不要讲偏话啊，尤其是欺骗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啊，这个叫做杀盗淫妄啊，四种的啊这个恶业，然后最后呢叫做不饮酒呢，这个不饮酒不是说我们饮酒了呢自戒去犯戒啊，但是饮酒了以后呢。我们头脑不清醒啊，或者这个也包括了吸毒了，我们头脑不清醒了，我们就会去造前面啊四种的这个恶业。那么这个五戒呢，范围在讲啊，扩一点呢就讲到这个十善啊，十善的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是跟前面一样的。那不妄语呢，这个口业呢就把它讲的啊更细一点。不妄语，不恶色啊，或者不两色呢，就是说不去搬弄是非啊。我们时常呢，这个啊要很小心啊，不要去搬弄是非，这样就叫做两色啊。不恶口，不绮语啊，不讲这个不好的话啦，不讲这个花言巧语去欺骗人。然后呢，最后呢是指我们的这个心的作用啊，心或者是意的作用啊，就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叫做十善业啊。所以如果我们呢、啊、能够皈依三宝啊，那么了解这个业果呢，我们进而啊来修这个五戒十善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基础，这个叫做下士道啊。好，我们再讲到这里啊。